周三的话，还是主要以答疑为主，以学习为辅的。这段时间大家都在，一大半的人都在家里面，应该也是在打坐呀，在听听经啊，看看书，打打坐，或者忙于生活琐事的。在这当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，大家可以探讨，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在修行当中的一些经历。大家可以打字，然后呢，我呢就先读吧，先开始学习。我们继续学习二祖的《入佛明宗》答问。二，执政者下手即寻意归何处？直指心田者，此彼随根而受？非可普传，且有仗佛力与智力两种。不管任何人，他跟哪个法相应的话，就应该学哪种法。执政的，可能要根基比较好点的，因为他这儿说的是不能普，一般不普传。且有仗佛力与智力两种，禅宗应该是仗佛力，哦，不对，说错了，禅宗应该是智力，禅宗是智力，净土宗就往生西方的这个是仗佛力，仗阿弥陀佛的力量。然后我们心中心法的话，两者的力量都有，既有智力也有佛力。一般是说三分智力，七分佛力，佛力的力量还更多，占了七分。因为他，你想啊，3年当中，你要明心见性，除了智力以外，肯定有佛的加持力才行的。尽管我们不求这个加持力。说它是两者兼备的，也是执政的。我们这个是直接到根本，到究竟。哦，我忘开麦了。好，没开的话，师兄们提醒一声。刚才忘点了，即禅宗，此不假文字语言诸法，仗智力一意寻参证入者，以仗智力故，非二三十年不能测量，且痛失之日少，加以时代不同，根气日薄，无人敢于问津，不得已。求过度法以治疗，转如他门，此最可痛心者也。禅宗是证严法藏嘛，就佛的衣钵传给大家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它代表的是佛法的正宗、正宗正脉。你看六祖以前还有袈裟，还有那个钵，那都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，六祖过后才没传呢。但是现在呢？传到现在，他怎么说呢？好像好多在念佛了，因为他仗智力的话是比较很难的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就是禅宗里面的，他有一次拿了一个塔，就是松树、松子儿啊，松子儿，但是松树上结的松子儿这种塔，它不是一层一层的吧？一层。他就跟我说，参禅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参，一会儿破参，不叫破参，一会儿一个悟，大悟小悟的这么一层一层层往上走，然后最后到顶点，然后他把这个松子塔吧，还送给我了，我就看到那个塔，我觉得，你想想啊，他从底往上参，挺难参的，真是很难参的，他得参到最上层。 而且还得一个一个的来，你悟了一次还不行，还得悟好几次，大悟几次，小悟无数次。说现在这个不好参了，也有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参呢？说改成念佛法门啊，这是比较让人痛心的。唯佛法无灭时，以佛性无灭时也。不管法怎么样，这佛性肯定是不会灭的，因为它佛性永恒存在，什么都是它的化身，不生不灭的。再怎样，它都在，哪怕我们没看见呢，一个都在外面流浪，但是它终归它还在那里的。始终存在。今之入佛者，皆具宿世因缘，立根以自有人，徒以师资太少，皆引乏人，遂都淹没。这也是讲因缘吧，禅宗也讲因缘。现在也还是还有好多人也在学禅。但他的老师好像现在我们听说的不多。夫有一经徒起，为中下开以无上方便法门，则无相密心中心法出世因缘也。你看，这我们就出世了，正因为禅宗有点衰弱。心中心法就出世，这就是心中无相心密的出世因缘。此法至今不过10年，于民国17年（1928年）行于世。此10年中，亲证心地见实相者不可胜数。这是二祖写的。二祖的时候修心中心法。亲见心地，就见明心见性者，已经不可胜数了。然后再加上老人的弘扬，以及到现在，那得多少人了哇？多少人从中能够解脱出去的？看来人还挺多的。以无不与禅宗相结，是遂以禅迷明之。须臾明法未活，而世事如是耳。现在禅迷这个提法，提的很少了，一般都说的心中心法。禅迷的话，因为藏传佛教里面好像也有个禅迷，有个禅迷宫。我记得以前80年代气功热的时候，就有传这个的。当然，他不是叫禅，他是假托气功而传佛法，他那个名字也叫禅密，他就叫禅密宫，我还记得一点，他叫禅密宫，说现在一般就少于用禅密两个字，我们现在的话，一般说法外面说就是心中心法，就避免误会。根印心中，即心中心密，此仗佛力，三密加持，不重有相，为正心田，以一切修法为大愈阿舍利庐山清净后特定之法，故后人依之而修，必可于2、3年内证入无30年问经之苦也。我们的初祖大愈阿舍利在庐山行波州三昧过后，得普贤菩萨灌顶，授予心中心法，然后过后又在山上吧，又在山上又修了大概是7年的时间，然后下来再弘扬心中心法。 当时的祖师是苦修，不是有一个片子嘛，叫《寻山访祖》，应该大家都看了吧，《寻山访祖》这个这是纪录片，就专门讲的就是大禹阿舍利的我们的初祖的事迹，大家应该都看了哈。他当时修是很苦修苦修很苦修的，才赶得普贤菩萨现身。我们呢就是依照他的方法这么在修，而且大禹阿舍利的话过后隐居终南山，是不见踪影，最后是不见踪影。这算这在藏密说法的话，这成就应该很高的了。我们就两三年就证入，我们托阿姨大禹阿舍利的福修了这个法门，然后我们两三年证入，无三十年问经之苦，就不像禅宗一样。禅宗参禅的话，不是有句话吗？叫跑江湖。江西当时是江西跟是湖南还是湖北啊？反正两边跑，因为这两边好像有得道的高僧在，说两边跑，两边参禅，说叫跑江湖。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苦了，都。湖南，哦，对对，湖南哈，湖南，对呀、啊，当时以前的人学法多累呀、啊，那都是走啊，马车，鞋都穿坏好几双吧。我们现在其实很要问法的话，其实很容易了，在求法方面真没有以前的那么苦。这边跑那边跑，不有个公案吗？这边倡导说不对，又跑那边，那边又再回来，又反过来，又说，又在为了印证自己。哎，我们就免了这些了。这是祖师佛菩萨慈悲，直接给我们授予心中心法。然后两三年就可以证入。再出世人只知为密法，而未了执政心田与禅宗会合之理。这是最开始传法的时候，就是初祖二祖传法的时候，可能大家也不知道，就以为是密法。至19年后，大师灵隐去世，开九次般若法会，时以密意示人。大禹祖师刚开始为了弘法的时候实现了神通的，这个大家知道哈。你为了弘扬新中心法吧，因为当时新中心法都不知道，新兴的一个法门谁也不知道，就以神通实现，还遭人诽谤了。然后学法的你看很多，7万余人，最后开9次般若大会以利益世人。当初受罚者7万余人，中途不离退者不过百也。7万多人受罚，要就追求神通，到最后受以明心见性，以实相，以无相法示人的时候，你看，不怀疑的，不退转的，就100人，不过百，100余类。可见有时候真正的道理，真正的东西吧，听的人反而少。讲神通啊，讲求福报的话，那人真多。前一两天一个群里面在聊，就是以发财来接引人，哎，挺好。好多都去了，都愿意嘛，谁不愿意发财呀？都跑去学，然后再慢慢引导过来。但是真正你讲实相，讲真理，讲佛性的话，信受的你看人多少。而与与九次会者只40人耳。九次会开下来只有40人。 故胃肠胃而汤胃者，终难明其奥妙，何可以口舌争也。那么大家都只知道，算了一下，70000人只剩40人，比例不到1/6。对呀，因为一大半都是求神通的嘛，一大半求神通，他不信受啊。佛在法华会上最后讲实相，不也好多也退席了吗？1000多人吧，也退席了。都道理都一样，因为都怀疑这个。你没有尝到这个滋味而谈这个的话，那好多人不明白的。只有实修实证，你才真正的明心见性了，才知道哎，这个好。但是不知道的呢，他难以自信，他不相信自己是佛，不相信实相无相，不相信这一块。赵师兄的为佛法无灭时，请问这个为是什么意思？为为这就一个语气词，我看它前后文来在哪里的哈。哪一段了？这个为字，为佛，这个为佛法无灭时，以佛性无灭时，以佛性无灭时也。就佛法是永远不灭的，从来没有灭过呀。只有佛法是永远不会灭的，你其他的，各宗各派都有一个生灭吧，都有很，你看禅宗开始慢慢开始，达摩祖师被下毒，然后再慢慢的传过来，慢慢兴盛，然后慢慢再灭下来，不都这样吗？但是他佛性是没有灭的，就唯有这个，唯有佛性他从来没有灭过。对呀，为佛性不灭呀，没有灭的时候啊。佛性是永远存在的，永恒存在，这就是真理，最高级的真理，永恒存在，永远存在，其他的都是生灭，就它永远存在，唯一的灵光独照，就它，它从来没有灭的时候，当然也没有生的时候，从来都没有。大家看看有什么这个不明白的都可以问的啊，师父也在哈。因为我们学习嘛，学习当中不懂的就要问清楚，然后修行当中遇到的事情都得弄懂了才好往前走。我们这个都是讲的是等于说是理论。实际修行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，能不能透得过去，那就是功夫。咱先可以从理上透，然后再从实际上再透过去。问：在中国佛教中，以何宗为大？答：法无大小也，论人数，以若净土为多，然真往生者极少， 指禅宗一门，其潜力最大，中国之所独有，推行于日本、台湾等地，印度反无也。因为中国它是有儒释道的基础，它这个根基根性就要比其他地方应该要灵敏得多。那儒释道这三样做了基础的话，它就容易悟道一点，容易证入一点。印度的话应该是它是等级的婆罗门教之类的。大连张秀华，佛性不灭，大千世界坏佛坏啊！张师兄就这么打你坏。国内修禅定者，相不欲四通，而国人根气特异，如老幼男女、内道外道，莫不喜欢《金刚般若经》。心经、坛经与弥陀经也，可见其前世力之大也。这金刚经、心经、坛经大家都喜欢读，我当初入佛的时候也是那地摊上有一个卖，就是卖很多书的，其中就有一本金刚般若弥陀心经，当时就好奇，当时就买了，就随便翻一翻的本来。但是翻的挺好。然后才支持入佛门看其他经书。因为以前我喜欢看书嘛。看的书杂书不少。然后一看到金刚经，哎，我这个写的跟一般的书不一样啊。就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文字非常优美简洁。然后过后看到大概是看的是能念经，能念经看到过后世间的书就不想看了，觉得没意思了。因为能念经的文字呢真是多一个字都不好，少一个字也不行，就恰到好处，非常的优美。而且那个文字很紧凑，很绵密的。就是佛经的力量也挺大。世人每以弥陀经为净土经，不知其为禅宗之要经也。我们现在好多人也以为弥陀经是净土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是禅宗的要经哈。修净土者，只得其上半部，莫其极乐而已，未能通达实相之妙。入不通中者，绝难得其妙体。他就是说这个书的话，现在的就是只是某羡慕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羡慕他的好，他的实相庄严，他的七功德八宝池，想什么来什么，想黄金现前，想听法他也现前，都想干什么都能做到，想美妙的衣服啊，想吃的有多好，反正是都能满你的愿，因为这是佛愿嘛，大家都想的是这个，然后去极乐都是为了这一大半吧，不能说每个人都这样，一大半都是这样子，都为了去这个，为了这个去极乐世界，然后极乐世界好像你去了过后还拥有某种神通，应该是这我们看某种神力吧，像我们人没有具有的一种神力吧，所以说他们都特喜欢。但是呢他是不能通达实相之妙，都还是不能明白自己就是佛，自己也能有自己的净土，能建立自己的极乐世界，就自己没有怎么说呢，自己没有升到自己的极乐世界里面，就不能明心见性，不能知道，不能到实相。就是说在别人的家里面，在极乐世界这个家里面，而不是在自己的家。这是现在这就是少比较少的人知道吧。 入不通中者，绝难得其妙谛。妙谛啊，绝难得其妙谛。慧睿同仁自修心中心法后，印如心地后，无不喜诵此经。此经以最难解，非可以语言文字语言表也。他入了明心见性过后，那么在学净土中，在学习弥陀经，那就不一样，那肯定不一样。他就直接直指实相，跟还有就是说起用了，起用，这就是妙用，这是佛的妙用，极乐世界是佛的妙用，那是就另外一个讲法，跟不明心见性看阿弥陀经，跟明心见性过后看它不一样，讲也不一样。本舍于第四年实讲此经，一意在融通过中，勿分门户耳，此过中之大略也。这是禅宗净土宗，就不管哪个宗，最后的都是要归到心地的，都是要见，都是要明心见性，都是要正见自己的实相，就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如果你学佛连本来面目都没看到的话，那没有到究竟，只能说没到究竟。当然你可以往生到一个好的地方，比如说天上，比如说极乐世界啊，在那个比较好的地方慢慢，那也得修。修什么？也就修这个，也就修，还是修这个，修明心见性，修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如果要修的话，不是为了享乐的话，那还是修这个，都一样。我们现在只是在娑婆世界，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在修这个。张师兄的佛法和佛性没听明白，我认为佛法灭死和佛性灭不灭没关系吧。是啊，对呀，对呀，是这样子的呀，张师兄没说错呀。佛法各种法嘛，他一个时期的人不一样嘛，他的法不一样，他修行方法不一样嘛，哪个法适合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适合心中心法，那么我们就修心中心法。也许以前适合禅，以前的人适合禅宗，那就修禅宗。这当然佛性不会灭啊，佛法是肯定它有生灭的啊。我的刚才是针对那个张秀华师兄的，你张秀华的这个问题。哦，他是刚，对了，张师兄是刚修佛哈，是刚修心中心法哈，啊，刚修心中心法。那刚修心中心法，那就讲因果了。那因果大千世界肯定坏呀，那能有不坏的吗？什么最后的什么风灾火灾风劫火劫，那肯定坏呀，那佛性肯定不灭呀。我差点以为张师兄是老修，搞错了哈。嗯，大家看看哈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问：如佛明中下手之法如何？答：此无定法，当随机而决。受法前，先审其人，然后复法。本舍应有遗害讲演录一书，虚久简陋，然尚不至误人。内分起机正修印证三门，宜为入门者方便，而以民中为第一义也。遗害讲演录的话，我们把这个学完了过后，后面的应该一个个都在学。我们这个周三晚上是打算把二组的讲的都学啊，我们先学，因为得看这儿以民众为第一义嘛，我们先把这个学了都。那个受法前先审其人，然后复法，这个就是说比较的，怎么说呢？像老人那种，能看人，能有根基，看谁适合修哪个法门，也是大成就者。 鲁迅说明眼人，
对，
明眼人的话，你没有一定的修正，没有一定的，那你明不了眼呢，智慧没开明不了眼的，你得开智慧，你就能看得清的话。问心中心法人人可修否？答未可定也。在未修心中心法之前，另有他法可受，用以接引呢。这就是刚才说的，有个师兄他是教人发财的，估计在，可能教人就是钱财方面的事情，然后好多人都跟着他学了，目的都是为了求财，但是最后呢，慢慢的，打打坐，先天修修六字明，慢慢的接引，也可以修到心中心法里面来，就是说接引呗。发了没有？我没看到我发的吗？没看到啊。这句话应该，看到了哈。应该是没有哪儿有过敏的呀，应该都可以啊。分开来，这句话没什么，就是说受他法呗，这都看到了哈。不行，我再念一遍。未可定也，在未修心中心法之前，另有他法可受，用以接引也。好，看到了就行。如果没看到的话，那只能出去了再进来看看。问印心经舍何以以参用禅宗语录诸书？答非用也，皆以考证其内证之深浅而已。在未明心地前，已在不许看之列，不度此也。读经已在其后，以早读人无用耳。这段以前师父说过这个事情，为什么在二祖的时候不让看禅宗语录，不让读这些呢？因为他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好像就说喜欢打坐，我记得是特别爱打坐，不是，你只有在打坐明白心地过后看，能看得懂。如果打坐之前看的话，用以启发还是可以，用以启发你的悟性，能看一下，能够灵光一闪，能够悟一下，那也可以。但最好就是明心见性过后吧，然后再印证自己，看自己证到没有，是不是？如果都能看懂的话，那肯定明心见性了。你禅宗语录书全都能看得懂，那肯定明心见性。要看不懂的话，就证明自己可能还有哪方面还没通过去，还没有通透，至少不算大彻大悟吧。当然了，除了这个语法，有些是语言的意思，文字哈，以前的文字，那是另外回事儿。它的意思的话，你应该看得懂。甚至明心见性的话，应该看得懂。那么明心见性之前看呢，你就当启发自己吧，当这个也可以。读经的话，一般是一百座之内的话，就专心打坐吧。读经明心见性之前读，跟明心见性过后读又不一样，感觉也不一样，不叫感觉哈，它就是不一样。别看都是佛经，层次不一，自己的层次不一样，你理解的也不一样。十个人看佛经，有十个人的不同的感悟。这个师兄们都应该看过佛经的，都应该知道这个。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而得解，所以自己的根基就能够理解到自己的，跟自己根基相合的这个理解。但我们 们现在没事儿的话，在家里现在大多时间在家里看看经书，那也挺好的。就像师父说的，别打妄想墙，看看书，打打坐，听听法，这还真好。我在这儿就是这么说一下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哈，尽管问就是了。问：修心中心法后，即可了生死也？这个问是我们最关心的。我们修心中心法就是了生死嘛，就是为了了生死，为了解脱。我们看看二祖是怎么答的。答：生死之了不了，在自己而不在法。如自己不痛彻，任何妙法皆无所用之。以此等人，佛已无可奈何也。在自己，这个法修，这个法修，如法修此肯定行，但是是不是做得到呢？在我们自己，从我自己的修法当中，我感觉吧，如果说你自己不放下，不对世间的很所有的事情放下，不死心的话，很难契入的，很难得到收得益。就说你必须把世间的所有的一切都得放了，都能看破它，至少都知道是幻影是幻象，都能看破，然后把这一块通通扔掉，通通放下，就一个字，为了了生死，那可能还行，这就生死能了。放不下的话，就说心没死透的话，你有一点挂碍的话，生死就了不了。说自己不通彻，佛也无可奈何，这不能说法怎么样，是自己没有如法修。佛法就是药方，吃不吃在自己。对呀，一个是吃不吃在自己，再一个你怎么吃，你吃一会儿断了，要天天吃的，你吃一点断了就断坐了，那也没用啊。吃多少对不对方，那都是在自己嘛。这个法就等于要给你了，法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该怎么修，怎么修持，怎么上座持咒，下座心念耳闻，那么你自己实不实行，是不是这么去做，这个很最关紧要，这个才是关系到你生死了不了的问题。心中心法未必人人当机，在过人因缘耳。现在本当机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修心中心法的我看是越来越多。你像上次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想来找师父灌顶，我看她七十多岁了，身体也有病，她以前念佛的，那还修什么心中心法呀，直接念佛往生不就行了吗？而且他修不了，那可能盘坐都盘不了，又有什么高血压，又这儿疼那儿痛疼的，所以说对他来说心中心法就不当机了，就是念佛最好，痛彻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罗师兄说的信息发达了，是啊，现在多方便呢，现在都是摆在你面前了，药都送到你面前，看你吃不吃，修不修，以前还得自己去找去，现在不用了。问：禅宗何以称为宗下？答：禅宗比较他宗，自为简洁了当，以无教相可名，故曰宗下。他没有这种名相， 没有名词术语，没有下手处，叫中下。不知禅定法，亦尚未归宗。宗者，究竟寂灭之圆觉实相也，空净无染，更无法之可言。这就是宗。精眼禅定，即为立法，即不是本相，故谓明宗。是以禅宗者，以禅定法归宗也，非禅即为宗也。即至归宗，以禅亦不由耳。这说禅宗为什么称宗下？宗是宗，禅是禅，哈，禅定法。不是说打坐，不是修个禅定，坐在那儿几天几夜不起来就可以称为一个宗的。究竟圆满之，究竟寂灭之圆觉实相，像我们叫印心宗，那是什么？印心宗是什么？心的本体是什么？那不就是究竟寂灭之圆觉实相吗？那就是佛性。所以说我们也叫到印心宗呢。连他这个连禅都不要有，归宗的话就归无所得，这个我们印心宗是活拍的，全都是归无所得。又忘了。问一切法门，是否先以消除种种习气，以先以明心为主？这就是有点争论的，就有些学佛的就觉得应该先除习气，然后最后才明，哎，慢慢习气除完了，不就清净心显现吗？就明心。习气很多很多的，那可不少。白发明梦那里面的那种烦恼习气，你看多少？白发都算少的，什么大，什么水烦恼、大烦恼、水烦恼的多少啊？那你一个个的习气消除的，消除到什么时候啊？所以心中心法是以先明心、明心坚信为主，明心坚信过后，然后。反过来除习气，再倒过来除习气就快了嘛，这就比较快。那行用的一盆热水泼在那个穴上面，一下就消掉了。那种的话，今生就能成就。我们看二组答的呢，从根上除，对对，罗师兄说的对。根找到了吧，你根死掉了，你树枝肯定迟早的事情，迟早死掉。如果你根还活着，那你把那个树枝给剪了，那不还要生长吗？还生长得更好。有的时候你越压它，它越长得好。这种树的人都知道，要把树修剪一下，或者把那个树皮给剥一下，它反而长得更好。你要不修剪它，它反而长得慢了。所以说你得必须得从根上，树根断了，枯萎是迟早的事情。答此问自为紧要，世人纷繁莫绝，即是此点，当知先明心地，后处习气，是千古不灭之定论。这二祖说得好，千古不灭之定论，不墨之定论。心地不明，如入暗室而不开灯，须欲整理一切颠倒，实无办法。灯都不开怎么整理？看不见，你都不知道习气，首先都不知道什么是习气，都看不见自己的习气，你怎么收拾习气啊？怎么消除习气啊？ 你首先是在看得到啊，首先能看见吧。修法最开始是看见习气，看得见自己的念头，然后才是出，才是断嘛。习气是现行幻心之流转，如摇动之灯，光虚弥散，究无而欲火也。对，它习气只是幻心，现的幻境幻望，它再怎么转再怎么厉害，但是你的佛性，你的这个灵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这个是不会流转的，这个是不会动的，只有这个一下就把习气能照破，能看得见，能够照破它，能够不跟它跑。说再动的厉害也可以治它，也可以除习气，也可以治掉它，那不然的话就不，那习气永远是习气，你治不了了，因为它不是根本嘛，它也是个一种幻影呗，幻心的起的幻影，故人须颠倒来一时之迷醉，其佛性本体无二也。迷就是习气，悟了过后那会成妙用，就在看你是迷还是悟。佛就是悟，所以说它是妙用，我们就是迷，所以说我们是颠倒众生，可怜者，佛说的通达不二者，自能釜底抽薪，不从习气上下手，先从脚上着力。这就是釜底抽薪了，直接习气太多，一个个的没办法除，直接从根上下手，直接从脚上下手。没贴纹了，我贴了纹的呀，又那个了吗？又哪儿？哦，明白明白了，可能还是这个问题。还是这个习气的问题。看改一下行不行啊。再发上了吗？哟，后面这个给扶持上了。再看得见了吗？可能后面还有一个。还看不见了，哟，是哪一块呢？哦，这一块。这一块。看看啊，对，我改一下的。这能看见了吗？啊，这看见了，还是这个问题，加了个一就好了。嗯，啊，看见了哈。嗯。那我再把这块读一遍吧。问一切法门是否先以消除种种习气，引先以明心为主？答：此问自为紧要，世人纷纭莫决， 即是词典，当知先民心地，后处习气，是千古不灭之定论。习气心地不明，如入暗室而不开灯，须欲整理一切颠倒，实无办法。习气是现行幻心之流转，如摇动之灯，光虚弥散，究无而与活也。故人须颠倒，乃一世之迷醉，其佛性本体无二也。就刚才就差不多说到这儿。通达不二者，自能釜底抽薪，不从习气上下手，先从觉上着力，一觉即恢复本来，否则应自习气建功于意识，而非彻底清了，久久外境力强，又被紧夺。你不从觉上下手的话，压制的话，那时间长了它可能反弹了，那个弹簧一样，压得越厉害它反起来越厉害。所以说不能用石头压草这种方式，你只能从根本下手，就从觉上，哎，习气一来马上看见，泯然一觉回来了。那习气那种念头，习气念头，那不就是那也就是一个虚幻的无相的一个东西吧。你只要一觉，它肯定会回来，肯定能断得掉的。但是你就得知道，你要不知道的话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你看不见习气，看不见你的念头，念头来了，你看都看不见，跑了半天，你才都还没回过来，那就没用了。那就是如暗室而厌整理起飞。盲修下念也在，习气来了就要关照，关照，这个观字写错了，这观字打错了，对，习气来了就要关照，这个是初修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初修的是这样子，但是很你要再后来的话，就不是习气来了，就一直就应该是时时刻刻都在观照里面，时时刻刻在本位上，你不动摇。习气一来，立马就看见了，甚至他刚冒头，你马上就察觉到，立马就给他压回去，不是说压回去，立马就不跟他走，不让他起就行了。但刚开始的时候，来了习气，来了过后你才发现，叫后觉。习气来了才发现，然后慢慢的往后修的话，没来之前就发现了，这是后面的啊，赵师兄，这是后面的，往后修的就这样子，还没来就应该发现，念头刚一冒头就看见了，对，你来了过后看见，那叫后知后觉，来之前看见。然后过后的话再往后就可以变成妙用。大家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需要问的没有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对，这个字有点敏感，一般都是这个字。问：过中归中之法，其意云何？答：过中过法，意在借用，必修至法空，归到心地本来面目，方得明了。就过中都是这样，你念阿弥陀佛也是这样，修禅也是这样，参禅也是这样，你修密也一样的，密教的最后的大圆满吗？那不都是归到心地上吗？都得归到这儿，只不过我们是直接到这儿，我们是直接就借用打坐这个姿势，借用咒语以密为用嘛， 这样更快，更便捷。如戒律者，人吐之，以守戒律为宗，此事方便初学人说法。论其究竟，必以空戒为义。戒律很多的，在家的什么五戒、十善，还有什么八关斋戒，还有菩萨戒。出家的话，什么比丘是250条吧，比丘尼应该是300多条。他的戒律非常非常多，但是他戒律的核心也是自心的，他是为初学者说法的，先从形式上把你给戒住吧，把你然后再摄心，最后以空戒，最后还是要归到无戒之戒吧，才是为真戒。以戒者，戒其心也，心即空矣，则能所双亡，能所两亡，善恶都尽，无可戒者，失明得戒，又名戒具足，他中宜同此意也。这戒律好多刚学佛的，刚转到新中心法的，就这块一直有点老问，新中心法有什么戒律，有什么戒。世界上新中心法的戒的话，说没有它也没有，说有它也有，说没有的话，他连戒都没有，他归无所得，哪来的什么戒？说有的话，他也有啊，那什么戒啊？心戒。就像地藏经里说的，起心动念即是犯戒。我若暗指什么？我若暗指海印放光，如暂举心，尘劳先起。这是能念经说的吧，我说案子它就不一样。对，心戒。那为什么佛说话它是海印放光？哎呦，又看不见了。那么我们说法的话，那我们说话是尘劳先起呢？这一段又哪个地方吗？这个看见了吗？就是法空，这个应该看得见了吧？哦，这一段看见了，我看到的是哪一段没看，看不见了。这一句呢？如戒律者，人吐，哦，这一句看不见。如戒律者，人吐之以守戒律为宗，那是此时方便初学人说法，论其究竟，必以空戒为业。哎，他这一段哪个地方会，哪个地方会出事呢？可能是这戒律两个字吧，试试看啊。这呢，这就中间打了个一，好不好点儿？这应该能看见吧？能看见吗？下次不该打一，打一好像有点，还是看不见了。 想说应该是在戒这个这块上，戒律和在律字这一块。这还没看见的话，我都不知道哪儿了。念如戒律者，人徒之以守戒律为宗，此事方便初学人说法，论其究竟，必以空戒为义。这应该没什么呀，这还看不见吗？看不见的话，那也没办法了。那就这样吧，就过吧。过吧，过吧，不知道哪一块儿，这个我感觉应该没什么。戒律者，这后面的以戒者，戒其心也，心即空也，则人所双亡，善恶都尽。无可戒者，失明得戒，又命戒具足，他中宜同此意也。这能看见吧？哦，这个能看见。那不知道刚才哪一个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了。这个就说人所双亡，善恶都尽。这个就比较怎么说呢，心空，人所双亡大家都好理解，人跟所嘛，善和恶的话，这个有心意，可能喜欢做善事的行善的人就觉得有点，如果恶尽的话大家都感觉是对的，很好，那善也要尽，你看这儿善恶都尽，因为心空，心空的话就不在善恶里了，应该善恶都在心里面。戒其心，无可戒者，失明得戒，又名具足戒。心都空了，没有理了，人法，人我法空，都空了，那你戒什么呀？哪来的戒呀？人都没有，我没有，法没有，众生没有，都无所得，那你戒什么？那就不戒，那就没有，所以说就怎么说呢，无可戒，是明得戒，这今天这一段有点讲的是戒律哈，律宗这一块它都是核心，你看净土宗、禅宗，然后律宗，然后我们的二祖祖师给我们一个个的分析，最后都归到哪儿去了？最后都是归宗，归到哪里？归到得无所得，罗师兄的讲到根本了。对呀，二十多书我发现直气根本，直接讲根本，上来就是根本。你看这儿说的都不说什么方便，前面的一概不说，至少我们学的这几段他没有说，直接就后面直接就是心空，直接是空无所得，有个空都不行，各宗各派都如此。我觉得祖师好像都是直接讲根本，心中心法本身就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心中心法本身就是从根本上下手，所以说直接上的就是根本，就不讲前面这一套，直接上的就是根本。就其他法门可能就是从有相的东西下手吧，心中心法直接无相，直接气跟无相相契合。其实我们的话要简单方便的修学的话，也就直接这样子，直接就是无相，直接看破放下，这就相契合。 但前提的话得真想了生死，真的是想了生死，真的是想解脱，心里面其他的一切的什么名闻利养啊，什么身体健康啊，什么生活如意啊，这些一概不要，就直接回归本位，直接心空。其实这个反而是最简单最好修的，反而好修。不知道我说这个大家听明白没有。问：静中念佛之意云何？答：念佛直接生息，非念佛之意也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临终的时候求生的话，那不是念佛的本意。以念佛法摄心皈依，自尽其土，方可入弥陀愿海，而与诸上善人相合。以众生生者，皆彼阿比拔智也，此名不动地，非明心者不能如是。你看念佛也是这样子，并不是临终的时候直接好像佛来接引往生西方。念佛是为了什么？也是为了摄心，摄心皈依嘛。心净则佛土净，自然西方极乐世界显现。而与诸上善人相合的话，就通俗说就是你跟哪类人，你是哪类人，你肯定是跟哪类人在一块儿的。你要跟诸上善人相合，你肯定也跟他们一样，他们都是心净生往西方，那你也得心净了，你才能去了西方。就跟我们人与人之间一样，我们大家都喜欢修法，都喜欢心中心法，那我们都聚到一块儿来了。那么喜欢修其他的，有喜欢贪慕名利的，他们又在一块儿。往生西方也是这样，你心静到一定的程度，你跟他们是相合的，就说在一个频道上的，那你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而且一生不处，还不动，还不会退转。但要做到这块的话，就得明心，就还是一句话，就还是得明心见性。没明心见性的，加紧打坐，加紧观照。加紧两个字说观照都刚开始如此吧，刚开始这样子，到后来无观之观才是真观。这样的话其实你真到了这个时候，那生不生息的那有什么呀？生东方行不行呢？不也行吗？生我们都算绿二，那不也行吗？生哪儿都行，十方世界任往来，没有什么能够约束能够治得住你的。他就是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不来接你也能去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，而不是说平时念佛的人的话，平时晃晃悠悠的，临终的时候就靠点助念来往生西方，这个可能性太小了。故念佛时改念贪念嗔念知之习，而习于念佛念法念身也。这也是转换嘛，用佛念转你的贪嗔痴慢疑，转你的念头等于说转你的习气。反正你要念一个的话，那你就念佛念法念身，因为要空旷空静的话，好多人可能刚开始不适应清净的境，他老想心里老要起个东西，老想抓一个，不是，那就抓佛，抓念佛念法念身。真正的应该是清净的，心里是清清净净的，明光独照的。常力念于佛者，时时不忘觉性，不离本来也，是名真念佛。这才是真正念佛的，要觉悟，要把自己心收住，不要跟着妄念跑，不要跟着习气跑，不离开自己， 不离开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也不叫不离开自己本来面目，就本来面目现前，就本来面目，就练的时候，在修行当中应该是不离本来面目，不离开本来，到最后成佛这块的话，那就没有什么本来不本来的，没有本来也没有不本来。古人念佛不是今人之口唱，古人时刻不放松，时刻念佛，二六时中不杂用心者，即处处不忘本来，非故作如是，以熟及公身打成一片，流露于不觉耳。古人的念佛那是二六时中不再用心的，时时刻刻的念佛。我记得以前去了一个山上，那山上以前是个古道场，有99间房屋，但是现在那就剩下一两间了哈。说以前有几百个僧人在里面也打坐，打了坐过后然后行香跑香，他们叫跑香，好像是拿着香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烧香，因为整座山嘛，可能给哪儿大概这样子的。然后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山上它有一块石头山崖吧，那个石头上面有二六十念佛这几个字，而且这几个字的话，它不是说是过后雕刻上去的，它是手指写上去的。就说以前人念佛的话，真是那是练得很好的，功夫很深的。这处地址现在还在那儿的，因为就是前几年有大概有十多年了吧，我去的也就在现在在湖北，说来的话就在武汉附近了，在一座大武山上，它名字叫大武山，可能这里面如果有湖北的人就知道，一个孝感附近的一个山叫大武山的山顶。那一看那个痕迹就是那种手写的，比较圆润的，它不是雕刻的，它是比较粗糙，比较有种雕刻的痕迹的。他就写的二六十念佛，你像古人念佛他就一点不放松，而且你在功夫练到那儿去了，你现在的人念佛不知道，那就心里是不是在练了就不知道了。他念佛就是不忘本来，非故作如是，以及手及公身打成一片，流露于不绝也。这个就是他时时处在那儿，他就不是这种，他是很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，不是有意的，我有意要这样子的，那自自然然的，就我们清净心时时刻刻清净，那么他就这样子，他没有用劲儿。你跟我们祖师说的既造造计且计用力，根本就不用劲儿，自然然就这样子，这样子反而轻松反而好。这段讲的是净土中那，可能好多师兄以前修心中心法，一般说来初入法门都是在念佛，都是念佛的，但是当时念佛并不知道这些含义，也都只知道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佛来接引，就知道这个佛48愿，然后不知道念的是自己的心，也不知道念佛是改自己的习气，改自己的把心收住，摄心归一，正见本来，都不知道这个，修了心中心法慢慢的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问的。又忘开麦了。又古人念佛只在当下一句，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，非若今日之求于此时 以暖以顶暖即为上身，是重于临时而不求于平日，欺人自欺，可生叹哉。当下一句佛号，若以身若今身若当身，全都一样的，就说今生当生来生都一样，没有今生当生来生，坏说即今生当生来生，就一句话就这样子。好，现在的念佛好多有些人吧，就是以临终佛来接引，求只求临终佛来接引，就这个就有相的佛来接引，但他平时念佛呢好像没有那么痛切吧，至少也不是平时有的，也平时也念，但是没有那么痛切。这是讲的静中念佛，净土中的念佛，这个我们就过了。待业往生之意云何？答：待业者，其习气未尽也，彼以愿力足，行持坚，心以摄一，故可往生。至于三业尚为清净无余，不能成佛，况菩萨以上有习气也。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待业往生，你要习气未尽，习气没出完，但是你这个愿力坚，你坚决的要往生，意志特别坚强，特别相信佛来接引的话，那也可以，应该也可以的，就暂时把这个习气妄念扶住，暂时扶住，今后到了极乐世界再慢慢再修，到阿弥陀佛凡圣同济土再修，再明心见性，再证得本来，这个是可以往生的。但是如果三业三口业三业你都还没有清净，你习气连扶都没扶住，那就不能成佛。菩萨以上有习气，留一分无名润众生，说哪儿都是修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修，你在娑婆世界也是修，都是去修行的。我们不管在哪里，修行才是最重要的，在成佛之前都是修行。问：密宗即生成佛之意云何？前面讲了禅净，现在就摄入到密宗。密宗一般说的就是即生成佛，就说这一生成佛。答：此言明心后显法身见实相为成佛也，非习气一尽也，为证法身后除习气方有办法，方如正修，非于此生必习气一尽尽也。对，还是得明心呢，说来说去都是要明心见性，都是要明白心过后你才能成佛。他这个成佛是成的，有种说法就成的是因地佛，因为实相都一样嘛，见到实相了都等于说你已经成佛。然后慢慢的再修上去，最后成果地佛。就说你正即见到法身了，你才能够有办法出习气。哎，这能看得见吧？我看这有又有个人，这能看见吗？是不是又没看见呢？哦，看得，哎，这有看得见呢，这有不明白了。方如正修，非于此生，并习气一尽也。你要此生要想 习气要静的话也能做到，那就是你的真正的精进的修行才行，能看见哈，你得好好修。这一句话就是还是得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过后然后除习气，这是正修，这是正修。刚才说了好多好多，其实都是归到这儿的，都是归到这儿。今生习气要没除尽呢，但是你知道了，那么顶多欺反人天，这个都有说过，顶多欺反人天，最终都得解脱的。我看我们今天，就不往后学了，就学到这儿吧。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说的，今天师兄们都听了哈，你怎么说话。今天这些吧，都是因为二祖的文章，它全是实相，全是一下手，全是说的实相，而且这是归宗，过宗过义，包括新中心法也是这个意思，也一样的，也到后面都一样。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就今天所学的，好的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？或者问师傅的有什么，有修行当中都可以问。我们等一下啊，要没有的话我们就到这儿了，到点儿了。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了，然后下周三再见，下周三是其他师兄来领学。谢谢师傅的参与，谢谢各位师兄。好，我们下周三再见。